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他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查经学习中啊。在上节课呢，我们把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最后一部分都通读了一下。那么在第十五章的最后这部分，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
我要对这个十六节有点补充啊。
嗯，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是的。
第十三节啊，上帝对亚伯兰说，他说你要的确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在这个后边啊，其实说的都是未发生的事当时。
嗯，
但是这个事情对上帝来说已经发生了。
对。
对我们在时间里的人
是
没有。
是神不受时间的控制哈。
对。但是上帝在这里是非常肯定的说，你要的确的知道。知道什么呢？上帝就开始预言亚伯兰的后代的情况了啊。然后到第十六节，直到第四代的时候，你们还要回到此地。也就是说，上帝的应许其实是以地为特别主要的内容，
嗯，
来应许亚伯兰的哈，
嗯，
还有就是后代，就是这两样。其实在这里它暗含着，不是我现在没给你，是你要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了以后，
嗯，
这个应许才能实现。其实上帝接下来在后边，上帝都已经把都是哪些人在这块地上是从哪儿到哪儿。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大河，这个就把那个地特别特别明显的界限都画出来，
就是把这个地标这个位置
说的清清楚楚。
哎，对对对。
然后
那时候没有 GPS， 它只能通过这些自然的
对
地标啊，明显的地标来界定。
然后那地上都有哪些人？
对，
哪些人的罪孽要满盈？
嗯，
其实交代的是非常具体清楚的。
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啊，这个第十五章的第十五节里头，他提到了一个，上帝对亚伯兰的一个也是应许了。
嗯，
他说你要享受大寿数，
嗯，
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去。其实最后亚伯兰是活了175岁，
对，
等于他从乌尔出来进迦南地的时候是75岁。也就是说，
在迦南待了100年。
上帝让亚伯兰在应许之地呢待了100年，而且对当时来说，这个寿数也不小了。所以呢，我觉得上帝对他的应许就是让他这么大岁数就要归到列祖里去了。可是我背这个课的时候呢，我看到网上的一些查经资料提到，所谓大寿数呢，是说亚伯兰一直活着，到新约的时候，拉撒路还在他的怀抱里头，哈，
对，拉撒路死了以后是吧？
哎，以此来说明亚伯兰有大寿数，我感觉好像有点牵强，所以我特地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我把我的观点跟大家，也就是说现在网上的一些查经资料给延伸的这种有点过于灵异了，所以也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看见。
是这样啊，第十五节可真的有的说。第十五节我再念一遍，但是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如果我们只从字面意思来解，就是刚才大哥说的，
嗯，
活了175也就挺大的了。
嗯，
如果是放在我们当代的活嘛，周围还没有见过有150岁以上的，对吧？然后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但是我想问你，这句话如果光从字面意思解的话是不通的。亚伯兰的列祖埋在哪里？他的列祖埋在哈兰和乌尔。
嗯
嗯。
而我们说他平平安安归到他列祖那里，我们上节课说了是指的谁？是指的他列祖那些归耶和华的，
嗯，
是吧？
嗯，
比如说以诺， 比如说诺亚，
对，
比如说亚伯，但是他后面又说了一句被人埋葬，
对呀、
所以这一句话是一个叙事结合的一句话，既有属灵的意义，又有叙述
的指向，属地的预言，
对的，对的，
阳光刚才提的呢，就是说归到列祖那里去，那就是说，因为所有死了的人嘛，他的灵魂都应该归到他的列祖里头去吧？是不是应该就这样？
祖坟。
说祖坟呢，就又回到上节课我们讨论的，就是他确实是没有回到，
他没有回到，
没
有
回到他的祖坟，
对吧？就反正是亚伯拉罕呢，他自己给他的这一支
买了一块，
买了一块祖坟，
对，
也就是说他是这一支的祖宗，他是第一个被埋到那儿的人。严格的说，是撒来是第一个被埋到那儿的人。
是
为什么要单另开亚伯拉罕这一支来说呢？
嗯，
就是神的选民的一个开始。就从这儿来说要开始一个历史新阶段、
哎、对对对，
至于说他归到列祖那里哈，
嗯，
你可以从肉体上说啊，这个尸体被埋到祖坟里是归到列祖那里，你也可以说像刚才小西说的，你的灵魂归到你列祖那里，
嗯，
但是我认为如果说你的灵魂的话是有两个去向的，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火狐狸。通过那个圣经故事我们知道，当乞丐的拉撒路他死了以后，他是归在亚伯拉罕怀里，
对，
那亚伯拉罕归在哪里？所以这些呢，
天堂里了，
我更愿意觉得他是一个比喻、
好
啊，到底现在没有审判之前，人是不是就直接去了天堂，还是去了一个，我们原来也说过，说去了一个过渡的地方，
应该说是不是这个阴间的一个等待室类似，
对，有点像，就是我们曾经做过比喻、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像你要去看一个音乐剧或者看电影，开场之前你先在那个大厅里等，开始了就放你们进去哈。
对，
但是他一定和罪人不在一个地方，因为拉撒路那个怀抱给我们写的很清楚，中间是有一个深渊
啊，
你不能过来，他也不能过去，
对对
对吧？
好，
那么你们愿不愿意看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个我们是不是也有些似曾相识，或者是有些预表？
这一有说到火把又冒烟，我就想起了后来就是亚伯兰后边的后裔从埃及出来去迦南的路上，在路上就有上帝的云柱火柱引导着他们。
是的，
那么在这儿呢，我觉得同样，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把祭物都摆在这儿了，就等着上帝来了，而恰恰上帝就是来了。而且大家看到按当年的就是以色列人的习惯呢，如果立约的话，立约双方是应该在这祭物当中走过，说明双方对这个约双方有一个承诺。
嗯，
在这儿呢能看到这烟柱火柱呢最后自己从这个祭物当中过去了。
嗯，
那也就是说这个约是上帝单方面的跟亚伯兰的一个立约，就是说我的责任我的义务都在这个约里头了，我来了，我承诺了这个约。这个
因为亚伯兰当时好像是在一种
昏睡状态，
隐隐乎乎看见烟柱火柱从那、
对，然后上帝就来跟他，等于把这个约就完成了。
嗯，
所以这个里头呢，我的看见就是上帝又以烟柱火柱的形式已经来到祭物中间，
嗯，
跟亚伯兰完成了这个约。
嗯，神真的是爱亚伯兰的，这个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为什么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亚伯兰当时咬着牙挣扎着起来，跟着那个云柱火柱，他也从这个动物中间走一遍，那他将来下场可能会真的和动物一样被劈成两半，因为他没有那样的能力去和上帝履约。
但是在这个里面，如果回头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里面这个约，因为我们前面也一直在说上帝自己限定自己，
对，因为我们现在对约总觉得是一个对等、平等的合同，
是，但是在上帝和亚伯兰的这个约里面，你从出发点看，一开始就是上帝自己给亚伯兰了一个承诺，
是，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又符合，就是前面我记得小西在说落实到地的这个问题里面，因为上帝就在一开始回答亚伯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亚伯兰问我怎么知道我能得着这个地为业，
是，
所以他这些东西全部都回到这个问题，
单方面的一个再一次的承诺，神对他的应许越来越明确，
对。
啊，还有就是很有意思，我们上节课也说到了哈，为什么你看这几件事儿都说的特别清楚哈？一个就是第四代他们才回来，
嗯，
然后地上的人的罪都已经满了，是不是？
对。
然后包括云柱、火柱，都是我们说圣经在摩西手中成书之后第一批读者最熟悉的事情。 云柱火柱，
对，
他们天天看着走，
对，
对不对？
嗯，
他们也要知道他们在埃及待了多少年。圣经其实在很多年前都预言了这件事情，这些因素对他们来说是很熟悉的。
刚才飞鸟讲到的啊，其实从立约上看，亚伯兰什么都没做，昏昏沉沉的，然后上帝给他特别信实的跟他讲未来会是怎么样。十五章六节，
嗯，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放到今天我们一样，其实我们在神的约里什么都不用做，信才是真的。
我们一起解过这四个字，我们是从后往前解的。
嗯，
什么是义？什么是被称义？
嗯，对。
什么是信？如果我们简单的认为是因为我们如何如何，神就如何如何如何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过于看高了自己。
是，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经文就说的特别好。
嗯，
你说的这个经文它没有说因为。
嗯，
而是以此，
以此为他
的
借者。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表面上看就是说因为我们信我们就被称为好人，
是
近身把它解释为我们因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嗯，
就被神算作义人。
对，
我们如果把这个因从因为改成由者借者的话，就是我们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被神归算为义人。
嗯，
这才是我们真正该在的一个位置。
对，
主语已经完全变成了神，所有的主动的事情都是神做的，这才叫是恩典。
嗯，
是
吧？
是，
对，
是。
或上一节课杨光也不停的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了一些细节的描述，比如说四百年啊，然后你就要回去啊，谁谁谁的罪孽满了，然后你就提到就是这，因为这是摩西刚好成书的时候对他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民族
第一代读者，
对，因为犹太人这第一代读者他熟悉前面发生的事情，
是
对吧？
是，
对，
我们也在，对，我们也在说，在这里面，我们如果愿意把这个就是燃烧的这个炉子的烟呢、啊，还有火把，当做后面让他看的云柱火柱，对吧？
嗯，
包括耶和华神在后期引领人的时候，他也不停的会说，我是带领你祖先亚伯兰、以撒谁谁谁的，这样他不停的说这些东西来告诉你我是谁，他绝对不是一种很突兀的一种出现、
嗯、
对吧？
是 是, 是。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哦，让犹太人熟悉云柱火柱，然后后来就想起来他们的先祖亚伯兰，
嗯
嗯，
他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带领亚伯兰的神，因为有烟有火，对吧？
嗯
嗯。
那么在现今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老想看见云柱火柱带着我去走这个这一生，多幸福的，对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也有云柱火柱。
那当然
是圣
圣经。
阿门
阿门。
我就说啊，上帝他永远不会拿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东西。
是，云柱火柱是可见的。
是的，
神为什么开始赐下圣经，以色列人只是口口相传，到后来在摩西的时代出了摩西五经律法，后来还有对律法的解释，这些东西都是可见的。神要把一个可见的东西给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可见的东西上去明白他莫测的旨意，他高深的旨意，他长阔高深的爱，他的公义，这都是他要借助一个具象我们能理解的事情给我们。
对
对。
所以当我们真的是翻开圣经不停的去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熟悉我们的父在说话的声音到底是什么。
对，
我们也就不会在生活中间太纠结于出门到底是该往左还是该往右。
说到这儿，这两天有人跟我讨论啊，就说你们这个那个开场白里有一句话叫做圣经对有些人来说是一本打不开的书，
嗯，
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过于无情骄傲啊，就觉得你为什么对外邦人你们就论断这是一本打不开的书。它确实是这样，
嗯，
就是说对于一个不认上帝的人来说，这就是云，
嗯，
这就是火，
嗯，
这就是烟。
哦，你说的对，就是即便看到了，
对，
就是、
以色列人来说，这就
是上
帝，
对
对，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神的话语，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本书，
没错，
对。
而且呢，这本书如果他不愿意打开，他真就打不开，
对、啊
嗯，就是打开了，
打开也没用，
读了那个文字也就完全不，
还是个打
不开，就是所谓的不信的他
还是
不信，
不开
就没办法，
对吧？
还
是打不开，
是打不开。
那么圣经是要让我们打开读呢，还是要让我们把自己放在圣经里呢，去思考神呢？
嗯，
其实就是要把自己的心在圣经里打开，
是吧？
嗯嗯，
我们的心在圣经里能打开，不是凭着我，
不是，
对，
上帝主动的向我们启示，
那么我就顺便想问一下飞鸟，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是要寻求这个烟柱火柱来引导它，
对，
那现在你还在祈求或者在寻找这样的烟柱火柱
吗？就是这个时候我在我的生命中间，我现在已经反复的确认过了，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恩典要远远比当年犹太人得到的恩典要多得多，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读到的是完备的圣经，真的是你要是想问迈左脚还迈右脚，圣经里面都能找到答案，所以我就不再去寻求云柱和火柱，因为原来我们读旧约就不停地羡慕犹太人嘛。
对啊，上帝指示的很具体。
对，但是重新思考的时候，再看明白你摆在你眼前的圣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比犹太人要幸福得多。
还有就这里边哈，刚才大家说到就是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刚才我们也讨论到底到哪去了哈。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把信了主耶稣以后肉体的死亡叫做睡了，睡了就是平平安安，其实主耶稣的列祖也是我们的列祖，
是的，
他强调的是列祖而不是那个坟墓。
我觉得小希你刚才的这个感受啊，用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的这个场景是特别特别清晰的。
对对对，
为什么选了亚伯拉罕在那儿当一个怀抱啊？他就是所有的归他的人的列祖
啊，对
啊，那就是你都回到你列祖那里，对吧？
列祖
怎么来体现平安呢？你都在他的怀里，
对，
这就是一个已经不能够再说的更清楚
平平安安的话
了，对吧？
画卷，
我就再补充一点呢，就是在这等四百年的事儿啊，四百年以后，以色列人最后到了这应许之地，之前十个族的人都在那生活了，也就是这地是人家的地，不是你们以色列人的地，对吧？从表象上看，就好像以色列人是侵略了别族，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上帝在这儿让以色列人等了四百年再进去，是等当地的这十个族人罪孽已经满盈了，
对，恶贯满盈了，
满盈了以后神的正义要去把这些恶要给不灭的嘛，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就根本谈不上所谓以色列人所谓
侵略，
而是神用以色列人把这些恶在这地方除灭。
从某个角度上说呀，神给他们一个进入迦南地的合法性，早就应许了，
有道理
啊，当然啊，这些当地的人他们住的时间要比那个还长。现在考古发现，在主前2600年左右，在这个死海里发现了腓尼基人的沉船，说明他们在亚伯拉罕之前几百年就已经生活在那里，所以我们经常在圣经中看到，弹指一挥就是四百年。你们大家想想，四百年是多长的一个时间？从今天往前推四百年，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是啊，是咱们的
明代晚期啊。
对啊，
你说我的家族始终明代晚期有某件事发生，导致我现在要长途跋涉几千公里去那个地方去找寻明代晚期神给我的列祖的一个应许，有那个信心吗？四百年我们能记住什么？我们谁能知道我们四百年前那个祖宗叫什么，姓什么？所以上帝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真的是给了他们很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是
的，
是的。
以色列人动不动一想就是三百年四百年，对吧？
对，
不管是回归迦南呐，重建圣殿70年，这个话说起来好像在历史长河中真的是弹指一挥间，但是你真的要拿到现实中来，
非常，
我们五代以前的祖宗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了。
没错，
那也就是100年而已。
犹太人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遗失了，包括古希腊经，突然翻出来这个书了以后，一看上面的这个上帝的指示啊，
哎，是的，
就撕裂衣服，就自己忏悔啊等等之类，咱们就不太理解啊。其实，在那段时间，他们真是断代了。
对啊，
但是神奇妙的又从那个地方又把他们又连接。
对，我们断个50年，我们都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
对对对对，
都是这个。今天你说一个历史，明天我说一个历史，对吧？
对。
但对以色列的人来说，对当时的那样的一个记载手段来说，仅靠口口相传，
没错
啊，当时的交通方式，当时的这个对世界的认知，那真的是靠信心的，
对
啊，
没错。
我们说补充一下内容，但是也补了不少啊。我们现在就结束创世纪第15章的学习，
好，
我们一起进入第16章。谁能帮我们先把1至4节的内容给我们读一下？
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
嗯，这个内容大家都特清楚哈，就是而且又特别生活化哈，这四节内容包含的寓意也非常非常的多。
咱先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嗯，
依据古代中东这一代人的风俗，
嗯，
如果妻子不能怀孕，
嗯，
这个丈夫可以再娶第二个，
嗯，
可以娶妻子的仆人，
嗯
啊，
嗯，
这个是他们的
有这样的习惯，
有史可查的，
嗯，对，
这样的风俗在我们的文化中绵延了好几千年。
其实我也就觉得
四百年前，
这一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也说，我说希伯来文化和中原文化真的好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嗯，
其实中国也是这样的，
是，啊，
是吧？后来当地就是应许之地这边发掘出来的汉穆拉比法典里头清清楚楚的记录着这个法条。
嗯，
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风俗是有据可查的。
嗯，
咱们说回来，今天咱们这个经文提到撒莱一直没有生育，那么撒莱当然就觉得一定要想用人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嗯，
所以他就把他的使女就给了亚伯兰，让亚伯兰能有后。其实我就觉得这无论从法条来说还是从这个习惯来说，中规中矩。嗯，
那我要问你了，我们知道亚伯兰已经80多岁了，当时他一直没有孩子，对吧？而且按照他们当时的社会状况的话，他早就应该有孩子，他有产业啊。
对，
他又把那个以利以谢为己出，为什么之前撒来不考虑纳妾的事情？
是不是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觉得
他们没希望？因为神说要把儿子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笑了。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对耶和华跟他们新的这个应许
肯定是这样的。上帝说了，
嗯，
你会有一个孩子，
嗯，
但这撒来天天看着自己的肚子运气，
对，
就是肚子大不起来，
没错，
开始给神找台阶儿。
嗯，
人用自己的办法替神解决问题。
对，
嗯，
但是这里头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看第二节，
嗯，
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对，
这个就是个悖论。我说他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要让他生育，他生不出来，他就千方百计找办法找夏甲来替他怀这个孕。但他现在又在这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那么耶和华岂不是一个矛盾吗？
嗯，
那么他就曲解神的意思，他认为神说赐这个孩子是赐给亚伯兰的，
嗯，
没有说是赐给撒来的，
嗯，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头给上帝找一个办法呀，给他的这个丈夫啊，
嗯，
去纳一个妾。在这里头啊，其实还有一个，当时虽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哈，虽然是一个一夫多妻的这样的一个畸形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就包括今天为止，我们知道很多的穆斯林国家还是允许娶四个老婆的，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附属规定的，娶第二个老婆一定要第一个老婆同意，所以撒来在这儿主动提这件事是非常合乎当时他们的风俗习惯的。
对，
如果撒来顶着不办，亚伯兰这件事就很难办成。
嗯嗯
啊，但是我们在这儿看的特别有意思，从撒来来说他自己很纠结啊。
嗯嗯，
刚才问大河之前为什么不纳妾，几个原因呗。第一个原因就是亚伯兰很爱他的妻子，他妻子长得漂亮，
嗯，
对吧？第二，撒来没有开这个口，亚伯兰也不敢了，
嗯，
是吧？他也不具备这样的合理合法性，对不对？
对，
哎，我个人不认为他们对自己能生孩子还抱有信心，因为他给神说的时候他就没说，哎，那我们继续努力啊，我们生一个，他说的是，哎，你说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吗？
嗯，
对吧？所以说他的愿望和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也想自己有孩子，然后上帝还说你一定要有孩子，这个时候人就不免自己去想办法。那我们在这里呢，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就是，我们在神的应许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用我们自己的小信自相矛盾，自己就给自己就绊住了。我们既希望这样，我们又担心神不能够成就这件事。
我在这里啊，就是可能跟你们男性的那个角度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嗯，
读到这个四句经文之后，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哈，就是我特别特别的无地自容。假如我是撒来的话，
嗯，
因为什么呢？从亚伯拉罕被上帝召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点出来我没孩子了。
嗯，
就是萨莱不生育，就这么多年啊，
嗯、
就是从出了加勒底的乌尔，
嗯，
那时候的亚伯兰是75岁啊，
嗯，
到现在
86了，
哎，已经都十多年过去了哈、啊
嗯，
而且在第15章的时候，神再次重申他的应许的时候，亚伯兰在那儿就也问神，那我没有孩子呀，
嗯，
亚伯兰和萨拉。同样的心结，这个夫妻是特别的合一的，这两个人啊、
嗯、
而且呢就是作为妻子背着这么多年的几乎是羞辱啊，那个时代他很大的压力哈、啊。说起来呢，这个妻子是特别的爱神，也特别的爱他的丈夫，所以他一心一意要替丈夫想办法。
嗯，
假如我是萨莱的话，没有孩子这件事儿直刺我的心、
嗯嗯、
然后我又这么爱我的主亚伯兰、
嗯、
所以我是说什么我得把这件事儿办了，
想办法，
而且我是在替神办，也是
对有点像这节课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开的那个玩笑、
啊、
说你要是祷告你家这树没有人伐，你一直说飞鸟就说那我们俩就去干这件事，
我们想办法把这替神把这事儿办了，
半夜三更不睡觉也得办了，
上帝知道我们这节课要讨论这个事情、
啊、
就把这样的一个笑话放在课前。
刚才阳光特地提到萨莱对亚伯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嗯、
我的看见的是萨莱其实完全是一种抱怨，
是
就是说他也听上帝对亚伯兰有应许说你的以后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可是呢到现在就一直就没动静，
嗯，
于是他就来了这么一句抱怨，就是叫耶和华使我不能生，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矛盾，他就是很矛盾，
他心里就想你是不是说了要给我怎么到现在还没
有
所以他就来这么一句。
阳光想说的矛盾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该实现上帝的应许、啊、要让我自己给亚伯兰对做见证、
啊、
要生个孩子、
啊、
这时候另外一方面我又说耶和华他让我不能生孩子、
嗯、
他这个矛盾点的冲突在这儿、嗯、他自己内心纠结、嗯、
纠结。
我非常认同小西的那个感受，我认为这句话里不是抱怨，我认为这句话是一个刺痛，老天爷不给我这条路啊，
嗯，
我真的是想给他生啊，因为他之前一定是处在一个矛盾中，他又想给他生个孩子他生不了，他又不想让他纳妾，因为他还是希望自己拥有这个丈夫嘛。其实我们在后面不难看出任何女性都有的共同的特点，对吧，她在这个情感上她占有欲是很强的。
这里边我就从她推荐给丈夫下甲这过程中、
嗯、
我也能体会到啊，就是萨莱的那种自我牺牲，
对、
嗯、就你看、啊、我这个使女我都给你，
对对，
其实萨莱的心是特别的。
其实我觉得之前她可能对有孩子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了，觉得可能命里就该没有，
对，
然后上帝
还一劲儿的挑
着说、啊、
对
他
又搞了这么庄严的一个仪式哈，回去跟她老公一商量，看来这个我拗不过天命，只有一条路可走，我给你纳妾。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又看出来，你们刚才这互相不停的点的时候就看见萨莱和亚伯兰信耶和华。
信
从一个角度上是信，
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我们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对对 对
我们因着信耶和华，
然后
我们就给神修台阶。
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对他们口诛笔伐的时候别忘了这里面有一个潜台词啊，那是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
嗯，
你想想
10年也没有那么简单，
上帝应允你们会有孩子的又过了10年，
对啊，
连孩子的毛都没见，
对
对吧，
一个人的寿数才有多少年呢，
没错，
很明显这个故事、啊、谈到这里应该还没有把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弹出来，但是我们的下课铃就要响起来了，我们这节课的时间到了，我们下节课继续聊这个故事，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敬拜尊贵的君王，喜在天。